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特殊的环境中讲真相，然后与您分享交流稿我的小小资料点。下面首先请听在特殊的环境中讲真相。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一看转法轮，我就深深地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知道这是我千万年等待的和要找的。我懂得大法的珍贵，并默默发誓，这一世一定要精进修炼，紧跟师父回家。于是我横下心来修炼，十年如一日，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一，在看守所讲真相。2004年7月，我被绑架到一邪恶的看守所后，恶人先将我放在过渡间，所有被抓的人开始都要放在过渡间五六天，然后再分到其他号子里去。我一进去，因没说自己姓名，在炎热的三伏天，恶警竟然六七天都不让我洗澡，并叫所有的人都不准借衣服给我。晚上我看到牢头敲诈犯人钱财的情景，那些被诈的犯人全身都在发抖，吓得不轻，怪可怜的。第二天我与他们坐在一起，向他们讲真相。他们问我怕不怕牢头打，我回答道不怕，他不敢对我动手。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我有师父保护，我有神保护，而且我们师父还教给我们正法口诀，可以铲除邪恶，保护自己。你们如果也学大法，我们师父也会保护你们。现在没有大法书，只要诚心的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师父也会保护，坏人也不敢那么随便的打骂你们。当然自己也不能去干坏事，人干坏事会遭报应。耗子里的大部分犯人都愿意听真相，也愿意念法轮大法好，凡是诚心念了的犯人，牢头真的就没再打他们，这样他们更相信大法了，念的人也越来越多。里面有一个贩毒犯人，其弟可能要被枪毙，他自己也会牢底坐穿，所以不想活，总是寻思着如何自杀。我劝他不要自杀，大法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他说他原来也有大法的书，也看过，迫害开始后就放弃了。我说你与大法有很深的缘分，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我还跟他讲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也讲了很多真相。他决心重修大法，消掉寻死的念头，在大法中清洗自己的罪恶。他天天背法，身体也好，心也轻松了，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还有一个24岁的哑巴，他会写字，有文化，因为盗窃被判了4年劳改，他也因此不想活了，绝食，一直不吃饭。我劝他不要自杀，告诉他自杀有罪，他相信有神佛，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 他很喜欢听。我叫他修大法，他很愿意。我把《大法好》这首诗写给他，他专心的背，整天坐那儿一动不动的背。晚上我起来练功，有时他也练，他还向另一个哑巴用手势弘法。他告诉我，那个哑巴不信。神奇的是，这个哑巴不到一周竟然能说话了。他跟我学说话，整个号子的人都吃惊，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大法真的神奇。有一天，干部通知号子里的人准备分房，他们来过渡间也有五六天了，叫他们清好东西，准备分出去。可是到了晚上还没走，原来几批说走就走了，每批都有二三十人左右。这批没按时走，我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有人未听到真相。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而我却因还有人心怕心，见有人对大法的态度不好就不想讲，愿意跟那些态度好的人讲。我清楚自己不正的念头怕心，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又去给那些人一个一个的讲。有的人很抵触，我知道是自己的心态不纯，就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直到第三天硬是把有些不想讲的人都讲了，他们才分出去了。我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讲着真相，有时达到了师父的要求，有时又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但是找到问题后，我就不断的修正自己，努力去做好。后来听过我讲真相的两个犯人也判到了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见到我后很高兴，他说他们做梦都在背法轮大法好。二，向劳教所干警和吸毒犯人讲真相。一，向干警讲真相。2004年7月，我又一次被绑架到劳教所后，恶人们对我进行了残酷的洗脑迫害。在迫害期间，恶警每天发两张纸和一支笔，要我写他们要的东西。我只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怎么能承认这种邪恶的安排呢？于是我每天给他们写一个真相故事或真相道理。开始写时心里有点害怕，怕邪恶加重迫害，这显然是私心和人的观念。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这些杂念，横下心来按师父的要求做。现在被旧势力强加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我只能在这特殊环境中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我写完后被家控看见我写的内容，吓得要命，很怕给他们加期，围着我骂，逼着我重新写。我不理睬这一切，发着正念，等恶警来了我亲自交给他们。恶警看后二话没说拿走了，也没有给家控施压，他们这才轻松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掌握着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走得越正，邪恶就越不敢动手。之后我每天给他们写，家控每天看，并乐意帮我交上去，连续写了20多天。我觉得写的差不多了，不想再写了，但他们不答应，还要我写。我知道这是我还没写到位，不想写是私心，求安逸心。接着我就开始写揭露恶警的文章，揭露其对我和同修的迫害，如邪恶的副大队长大年三十强迫我带牌子，我不配合迫害，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骂我。我质问他，谁给你的权利开口骂人，还体罚我，我会控告你的。他也不敢让我多站，过一会儿让我进了房间。接着我向全国人大、省司法厅、监察厅写控告信，点名控告他，之后他没敢那么嚣张了。又如我听到恶警在指挥家控对一个同修用刑，那凄惨的叫声随时可听得见。我们房间有个同修冲出去质问队长为什么要打人，队长撒谎说没打。之后我们四个同修一起上厕所，这时我们见外面有参观的人来了，我们四人一起呼喊法轮大法好，那个同修接着大声呼喊楼上快要打死人了。那个同修去上厕所的路上顺手把挨打同修房间的门推开了，看到那个同修双手被绑在床上，腰只能弯着， 脸上、手上及腿上被打得发紫发青，肿得不成样子。看到同修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们都掉眼泪，并质问队长：你凭什么打人？你们过去说谁看见打人，口口声声要验伤，今天你就把他带去验伤。家控、恶警乱成一团，非常惊慌害怕。接着所里来人了，大队长也来了。在我们强烈的呼声下，所里和队里警察都说要调查处理。这次我们集体揭露邪恶，给他们很大的震慑，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嚣张气焰。接着点名控告他们的控告信也寄往国务院、省司法厅。后来恶警再也没敢那么残酷地折磨我们的同修了。自从我写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后，他们就不再给我纸和笔了，都是我自己再三要求要写才能要来纸和笔，常常还给我限定时间，怕我写长了。有人劝我别写了，大队长也恨我写控告信，有时他气呼呼威胁我说：你写，你多写些，看怎么加重处理你。我才不相信这些呢，宇宙的理与人类社会的理是相反，有师父做主，我也不怕你邪恶怎么处理怎么报复，我也不管这信是否发得出去，是否能告倒谁，这都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揭露迫害，让人明辨是非，让人明白真相，制止迫害。至于说信给谁看，有师父做主，不用我操心，每遇到迫害就写，前后至少写了函给所内的二三十封。我一直在严管队里，电棍是主要刑具之一。开始我对电棍生出了很重的怕心，以前曾在劳教所被电过，也见过同修被电倒后晕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一听到邪恶的特警队长带着一帮人提着电棍上楼，拿着电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心里就非常害怕。我知道他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我发现自己的怕心后立即否定他。一个大法弟子干嘛对一个小小的破棍子怕成这样？况且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讲了，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如果恶警坏人不听劝阻还在一味行恶，可以用正念制止。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说实话，这个怕心也不是一否定就休去了，我也找了一下原因。怕电棍是对师父讲的正念制止邪恶的法理还不能深信，是自身空间场还有很多不信师不信法的败坏物质在干扰迫害我。同时我也有对自我的执着，怕自己受到伤害。一个大法弟子怕的不敢揭露邪恶，制止坏人行恶，不敢面对坏人讲真相去救他们，就是在犯罪。我就要彻底清除这个怕，把怕归正到那些坏人身上去，让那些恶人怕报应，让他们怕得吃不下睡不着，怕得不敢行恶。同时我藐视电棍，电棍对我来讲就是死铁棍子，他敢迫害大法弟子，把他打入地狱进行销毁，大法弟子连生死都能放得下，还怕一个电棍？我不停地抑制这个怕，清除这个怕。在邪恶的恐怖中，有时自己还精神不起来时，我就不停地念：我是神，我是神，邪恶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不敢动我，师父时时就在我的身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终于把这个怕修去了。邪恶的特警队和所长来视察时，我都能很平静地讲真相，制止他们行恶。一次邪恶的特警队来了，我站起来叫住他：队长，请问一个问题。他趾高气扬地说：什么问题？我说：你整天提着警棍到处电大法弟子，是谁给你的权利？出自法律哪一条？这一下他火冒三丈，手指到我鼻尖上吼叫：一个法轮功还想翻天了？我平静地说：队长，请把手收回去，指指点点对人不礼貌。他一下子把手缩回去了，然后压低嗓子说： 我是这个习惯。我又平静地说，这个习惯不好，要改，要注意警察的形象。这时他脸通红，接着又吼了两句走了。从那以后，这特警队长再没来那个严管队，两旁的家控在一旁看着听着。他走后，家控说，我知道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没道理。这事帮助家控分清了是非，同时也打击了邪恶的嚣张气焰。有一次，副所长和几个科长一行来视察，我也是站起来叫住了他们，质问他们，所长，请问一个问题，你们吊靠打破坏神经的针，打骂不让睡觉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出自法律的哪一条？是谁给你们的权利？副所长也是一听完就火冒三丈，吼叫着说，我们打了谁，伤在哪里，你看见了？他想说我诬陷他们。我平静地说，你不要暴躁，我有证据。房间里一个67岁的同修马上站起来对他说，所长，我被打得要死，最后抢救时还是你的妻子陆医生检查的。房间里有吊靠半个月的，也有打了破坏神经的针，最后七孔流血，全身发抖的。我也讲了对我的迫害，都能讲出时间地点。指挥的恶警，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然后高声乱吼几句，就灰溜溜地走了。这时站在两旁的家控说，他理屈词穷，回答不了。自那以后，该所长再没敢来这个队视察了。这对那一帮整天以迫害大法弟子为荣，整天辱骂大法弟子的坏人打了一针清醒剂，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接着他们又变换一种方式，发来周记要我写。很多同修拒绝，不配合邪恶的指使，这肯定是按师父的要求做。但我悟到大法是圆融的，我认为不管怎么做，只要在法上就行。于是我写了每周一篇，一连写了10篇劝说队长和干警的劝善信，劝他们停止迫害，为自己选择未来。该队队长在没旁人的时候流露出能够接受劝说。一次我与他在办公室谈话结束时，我说，队长，希望你善待大法，从而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压低声音说，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本来屋子没人，他说完后还是不安的前后左右看了一下。我觉得被恶党毒害的世人多可怜呀。这个队长后来调走了。有一次要我们写出自己的表现，在我看来，一张纸就是一次写真相的机会。我们房间几个同修都这么写，我们是好人，没犯法，必须立即释放。我们不存在劳动改造，谁强加谁有罪，我们要控告你们的迫害等等。每次检查来了，他们都怕上级看到了我们写的这些真相，所以害怕的再也不敢要我们写了，还说再不给我加期了，意思是免得再给他们添加麻烦。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特殊的环境中讲真相，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向吸毒犯人讲真相。在残酷的洗脑迫害中，邪恶16天不让我睡觉，我不停地向家控犯人讲真相。我告诉他们，修大法可以强身健体，会使人变得更加年轻。有一个犯人很爱听我讲真相。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与另一个家控值班，他叫我教他打坐，让那一个家控放哨，后来时不时地在晚上与我一起练功。还有一个家控，5个月牙痛一直没好，干部带他到外面去检查，无论怎样治疗都无效。队长很喜欢他，也经常私下带药给他吃，但他的脸却越肿越大，牙痛得吃不下睡不着。我告诉他生病的原因，是你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干的坏事太多，这张嘴造业更大，你在遭报，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再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每天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不要再去干坏事。另外 我还写了好几首师父红音中的诗叫他背，他也每天数遍的背着，这样牙也好了，心性变化也很大，不像原来那样表现自己，见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就躲，生怕干部逼他干，对于恶警布置的事只是应付。如干部叫他搜寻新来大法弟子的经文，恶警看着他他就搜，并且搜出来自己藏好留着自己看，并不上交，对恶警说处理了，如果恶警没看见就不搜。我每天坐在他床前，恶警罚我坐到晚上两三点才让睡觉，他可以按时睡，但几乎每天睡觉前都要与我交流一下。有一天他幽默地对另一个家控说，来，咱们学法小组开始交流了。这个犯人解教后，我给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们知道他的牙痛是怎么好的吗？他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带他到处治都无法治好，他疼痛难忍，想到了大法。一天晚上他问我，你的病是不是真的练好了呀？我点头并补充说，你想要好就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无所求，也就是说不带任何求的心态。听完后他钻到被子里，再也没听到他的哭声。第二天早上起床，他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跳起来，悄悄地告诉我，法轮大法真灵，一念就好。我过去被骗了，现在才知道真相，他们都惊呆了。另外我还写了很多劝善的话，这封信像原子弹爆炸了，后来在我身边的家控时不时的调换，等明白了真相后再换一个。大法有无边的法力，只要我们去讲真相，就有师父的法身帮助，就能打动人心。在一个房间里，不管他是什么家控什么民管，在大法弟子眼里他就是一个众生，就是一个要得救的生命。每个房间的同修都不停地给同室的犯人讲真相，都是整体发正念铲除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一旦明白真相后，就教他们背法。有一个家控每天背十首红音中的诗，而且连背十遍，天天如此。他说哪一天不背就不舒服。得法之前他每天跟人吵架，干部也总是训斥他，得法后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做啥啥顺。同一房间几乎人人都能背一二首，也有极个别不背的，但也不敢反对，不敢报告。吸毒犯人明白真相背法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恶警要搜查经文时，他们总是先打招呼，把东西藏好，马上要检查了。有时我们练功学法交流时，他们经常放哨，有对大法认识比较好的还经常帮助传递经文，他们能做很多事情。在回家前的十个月，我在严管队每天中午打坐练功，特别是后来转到严管队的同修，要他回去时却反应不想回去，即使回去了还要求再回来，这样恶警就觉得有问题，认为这个严管队变成了宽管队，经常训斥该队的队长，同时大队长亲自办公，将原来这个队的警察全部调走，重新换一班人上来，并由副大队长主持这里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搞，这个队的同修始终按照师父讲的三件事去做，不停地发正念讲真相，邪恶怎么也疯狂不起来，他们觉得怎么也紧不了，只能松，结果把这个队撤了，并到另一个队去了，严管队就这样解体了。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人有魔性有佛性，吸毒犯明白真相，在很正的场里他会做好事，但是不正或不够正的环境里他仍会做坏事。我发现原来能背一些法的家控换了环境后还动手打人，因此我也真正体会到师父讲的救人难的法理。三，曝光劳教所，解体劳教所，向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2007年4月，我女儿被绑架到劳教所，我到该所去讲真相，制止迫害。走到所长办公室，我找所长，他们说所长不在。办公室主任叫我有话跟他说，我就在办公室说，我女儿在修炼之前有严重的心脏病，是危重病人，但是通过修炼之后确实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的，现在又被绑架到这来了，你们医院检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你们证明我女儿无病，你们把她留在这里。如果说今后我的孩子身体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们要负全部责任，我会控告你们。接着我揭露了恶人对我在那里两年多迫害的情况。这时所长从他的办公室一下跳出来了，指责办公室的人怎么让他在这里大说大讲，快把他赶出去赶出去。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不是来反映问题吗？一个法轮功反映什么问题？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不许法轮功在这里说话。谁说不许法轮功说话？是哪条法律规定的？你是何人？你是不是某某所长？开始他不敢承认，后来我追着问，他说是又怎么样？我说是的，你就不用赶了，我自己会走。但你可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这些话。接着我又去了管理科，那些人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回来后我把他们说的邪恶的流氓语言写成了传单，决定带到省劳教局省司法厅去讲真相。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当地同修，当地同修为我的安全担心。我说我按师父的要求做，不断地纯净自己的心态，我是去告诉他们真相，我真的是去告诉他们真相，我去揭露劳教所的迫害，制止这场邪恶迫害。这么多年他们大多数听见了谎言，拒绝看真相资料和听大法弟子讲真相，他们很多人指挥和支持着这场邪恶的迫害，每天干着犯罪的事情。我们不去讲真相，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要去揭穿那些邪恶的谎言，告诉他们这个党是流氓党，是个邪恶党。同修们站在法的基点上同意我去，还有一个同修与我一起去帮助发正念，同时还有不少同修在家帮助发正念，大家共同努力讲好这次真相。一到省劳教局，推开管理处的门，见处长坐在里面。我说我们是法轮功修炼者，来反映情况。处长马上站起来邪恶地说，我们不接待法轮功，法轮功反共产党，你看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指手画脚地想赶我们走。我很平静地对他说，你别激动，你耐心地听我说说法轮功为什么揭露共产党。这时我看到同修在一旁静静地发正念，处长勉强坐下来，不耐烦地说，那你说吧。我小时候也是和你们一样唱着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的，74年我就加入了某某党，那时也挺维护，直到我到看守所劳教所后，我才彻底认识到某某党是个流氓的党，是个邪恶的党。下面让我举例说明。一位同修不放弃修炼，劳教所的恶警指使吸毒犯人要他把大便解在饭碗里，把大便倒了后不让洗碗，要他用这个饭碗吃饭，你说这个党是不是流氓党？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不转化，恶警要他蹲六天六夜，他大喊要上厕所不让上，他实在憋不住解在地上，恶警指使犯人要他用他的衣服擦，然后塞在他嘴里，后来长期不让老太太上厕所，老太太大小便没有了，全身都肿了，人蹲不起，两个家供拉着蹲，最后老太太昏迷过去了，被送入急救室，你说这个党是不是流氓党？还有一个老太太喊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法轮大法好，恶警指使犯人把厕所里带血的卫生巾捞起来塞在他嘴里，吃饭时拿出来还不让漱口，要他满嘴粪便就那样吃饭，你说这个党是不是流氓党？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恶人们这样做了，如果敢承认我还不说他们，而每次检查来了就把这些大法弟子藏起来，对外宣传说对我们像亲人一样体贴关怀，和风细雨，比我们看的录像带中就有一段推广该劳教所的经验，说对我们如何和风细雨关怀备至，你知道我看了后有什么想法吗？我真的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个党的啐泣，我为我当时被蒙蔽举手宣誓感到羞愧，为当时混到这样一个流氓团伙来感到深深的耻辱，你说这样的党该不该要，该不该解体？有人说这不是党叫做的，是下边个别人干的，不是说党领导一切吗？这个党层层向下面要转化率，并说不管过程不管手段，只要转化结果，那就是说打也行骂也行，只要把人弄转化，这是什么法律啊？这不是耍流氓是在干什么？ 这不是这个党指挥干的又是什么？如果你看到这真实的一切，我想你也会退出这个党。听完后，他对我们很客气，并说一定要去过问这个事情，叫我写出详细材料来，看后再说。这时我看他愿意处理这个问题，就打算走，回去写材料。这时同修提示我，我们应该继续讲，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我觉得他说的有理。接着我们再找管法轮功的局长、教育处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讲真相。教育处的官员听后触动了他的良知善念，他认为劳教所这样干是不应该的，叫我写材料反映，并说现在你在外面也没有谁敢随便动你。第二天我又去了省司法厅讲真相，去了监所联络科、监察室、财会室、律师管理处等几个地方讲了真相。当时监察室和联络科答应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并叫我写出详细材料。有的人还嘱咐我们，一个人写还不够，可以多邀一些人写，这样情况反映得更全面一些。在省劳教局和司法厅，我都把写好的传单发给他们。从司法厅回来后，我就着手写控告材料。我把该劳教所对我两年多的迫害写成控告信，寄给了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以至省市各级有关部门，一共22个单位。同时我也知道有很多受迫害的同修也写出了类似的控告信，揭露曝光这罪恶的劳教所，解体它。我不执着最后的结果如何，我只是想不停地揭露他们的迫害，包括对其他同修的迫害，不断地告诉他们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制止迫害，救度众生。四、写要工资的信，向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从2006年6月至2007年8月，八年来未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邪恶还非法判我三次劳教，每次从劳教所出来，我都会去610办公室要工资，他们回答要写三书才发。我坚定地否认这种无理的迫害，坐那儿讲真相。一次，一个年轻的办事员非常紧张地告诉我，他很同情法轮功，要不是迫害开始了，说不定他也走进来了。我劝他离开这个地方，赶快看书，把握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他说他有书，我也曾给他们写过真相信。今年八月，我写了一封要工资的信，以要工资为题，揭露了迫害，讲清了法轮功被污蔑杀人的真相。我没有对工资本身的执着，只看重这个救人过程。我想，工资本来就是我的，什么时候给我不执着。写好的信从胡锦涛、温家宝那儿发起，直到省长、市长、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大概发了六七十封，同修还帮我发了几十封。过不了多久，他们把拖欠我八年的工资算了个账，先暂时还给我近万元钱，工资卡已交给我了，并写了10万余元的欠条，答应慢慢的还。我又抓住给我补发工资的机会讲真相。过去很多人看到我修来修去连饭也没吃的，感到害怕，怕修炼法轮大法丢饭碗，连我的孩子也误解我练功不要工资。我要回工资后，堂堂正正的去给许多同事和亲戚讲真相，他们认为我要回了工资简直是奇迹，因此也能静下心来听真相，从中了解到大法的正及恶党的邪。许多人纷纷退出了邪党组织，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在做，是大法在做，而我只不过是按法的要求去实践而已。师父在《去人心》中说，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一定要重视学法，认真学法。我知道学法的重要，在劳教所、看守所，我抓紧一切空余时间不停地背法，我的心总不离开师父，离不开大法。回来后我参照同修背法的经验，也背了三遍转法轮，现在正在背第四遍。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我的小小资料点。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当我看到明慧网上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征稿通知时，就很想参加这次交流会，把我建家庭资料点过程中遇到的神奇故事和心得与大家交流。一、愿望的实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讲真相、救众生的资料需求量也越来越多。往返半天时间去同修那里取回来的资料，几天就发光。我很想学会做资料，解决缺资料的问题，可是谈何容易？电脑技术我一点都不会，还打心眼里就反感电脑，怕电脑。又加上看到明慧周刊上学员的文章中说某资料点的学员被绑架，资料点被抄等等，更增加一些怕的因素。我明白这一切障碍是我的私心、怕心等各种执着造成的，我得突破它，修去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只有多学法才能战胜自我，提高上来。在静心学法中，我悟到师父叫我们转变观念的真正含义。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过，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败物灭，光明显。修去怕心和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人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建一个堂堂正正的家庭资料点，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责任。悟到这一层法理时，我心中正念十足，好像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电脑是现成的，我一定要学会的是技术。我向女儿学上网下载技术，学汉语拼音打字，我决心打破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等人的观念，修去这些执着，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师父看到了我的决心，就让我遇到一位懂技术的同修，他帮我安装了刻录机和打印机，操作一遍刻录和打印程序，我也做了一些记录。他走后，我按记录一步一步的练习，可是无论我怎样点击，打印机就是不动。怎么办呢？我认识的几个同修都和我差不多，都是50岁左右的年纪，也都不会电脑。想来想去，只有请求师父教我了。我洗了脸和手，点上香，求师父教弟子打印方法。我又到电脑前，用鼠标进行点击，奇迹出现了，打印机会动了，第一张明慧周报诞生了。激动和感激的泪水不断涌出，我向师父核实，感谢师父的呵护，我的愿望实现了，家庭小资料点开始运转了。二、神迹的出现使我正念更足。制作出来的明慧周报、小册子和真相光盘，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女儿看到后，常常争着出去发。一次，我和女儿出去发真相资料，来到一栋楼下，防盗门锁着进不去。我心想，要是有人把门打开就好了。不一会儿功夫，就来了三个人，打开门准备进去，其中一个人开着门等我们进，看上去很自然巧合。我悟道，实际上是楼里的众生在等待救度，师父在安排着一切。我每周去同修家上一次网，有一次同修说，听说有新的破网软件，赶快下载吧。我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怎么下载，就决定试着下载。我正准备查找相关软件，自由门突然出现在屏幕上。我一看，这不是我要下载的吗？就立刻下载下来。下载完以后，我心里想，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修大法的人真是太幸福了。只要心在法上，做救度众生的事，没有的东西法中有，不会的事师父教。去年为做酒瓶，我新买了一台佳能4200打印机，在商店试机的时候是正常的，但回家后什么也打印不了，喷头堵塞，反复清洗多次就是不行，急得我的脑门直流汗。当我脑子胡思乱想，正念不足的时候，什么执着心都往出翻， 是不是做酒瓶会有危险，叫我不要做。听说查到一本酒瓶要判几年等等不正的念头不断涌出，我情绪消沉，人变得麻木，连晚饭也不想做。我坐在那里发呆，女儿进门就问，妈，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指着打印机沉闷地说，在商店试机还是好的，怎么回家就坏了？哦，你就为了这个呀？难道你忘了相信师傅，还不发正念呢？女儿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对呀，明摆着是邪恶干扰，自己不向内找，还跟着邪恶的思路想，越想越糟糕，差点上当。我静下心来发正念，请师傅给弟子加持，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利用打印机打不出东西的形式，来达到干扰我做酒瓶的旧势力及一切黑手烂鬼，同时给打印机发出指令，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选择你与我一起做酒瓶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你也是个非常幸运的生命，你要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排除一切外来信息干扰，做好你应该做的一切。我发完正念后再去清洗打印的东西，一切都很正常，做出来的资料非常漂亮。在做资料过程中，我经常与电脑打印机沟通，同化了法的生命是很有灵气的。一次电脑有病毒，同修帮换系统，格式化后就是安装不了，从晚上7点钟一直忙到深夜12点发完正念。我对同修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同修把安装系统的光盘取出来准备走，这时屏幕上豁然出现正在安装的图标，我一看，马上叫同修把光盘放到驱动器里。就这样电脑安装好了，一次次意外惊喜，一次次神迹出现，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法的精深内涵，那博大的法力只有在实修过程中才感受到，真正的体验到。家庭小资料点已经逐步健全，现在能做明慧周刊、明慧周报、明慧真相小册子、酒瓶、真相护身符、刻录光盘，其实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师父法身在帮助，我只是在师父的安排的路上努力前进。在师父的点悟和呵护下，今后我会走得更正，为完成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誓愿与责任做得更好，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